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里布星期三表示，疾控中心 CDC 没有足够资源来正确跟踪接种疫苗后继续感染冠状病毒的情况。这种病例被称为疫苗免疫屏障被突破的病例。CDC 在5月1日停止追踪美国的免疫屏障被突破的病例，只是关注那些导致住院或死亡的病例。这一举动越来越受到医生和科学家的批评。随着美国各地病例激增，新研究表明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可以作为无症状携带者传播病毒。科学界越来越多地呼吁 CDC 追踪每一个免疫屏障被突破病例。根据 CDC 的最新数据，截至7月19日，已经有超过5900名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因免疫屏障而被病毒突破而染病死亡或住院。福特汽车星期三表示，该公司正在密苏里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工厂恢复口罩政策，要求工人和访客在进入工厂时戴上口罩。这两个地方都被认为是 Delta 变种病毒感染的新热点。福特发言人说，该公司还将要求计划进行国际商务旅行的美国员工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福特此举紧随着通用汽车公司之后，由于感染病例上升，通用汽车上个礼拜恢复了密苏里州一家工厂的口罩规定。大约一个月前，代表数万个汽车工厂的美国汽车工会和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谈判后宣布，汽车制造商同意为完全接种疫苗的员工提供口罩。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戴口罩一直是汽车工人的主要抱怨事项，因为很多人是在炎热的环境中从事体力劳动。CNBC 星期三报道说，拜登总统将在当日签署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旨在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在最近发生一系列勒索软件攻击之后，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据一位匿名的高级政府官员透露，拜登的命令将建立一项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计划，让联邦政府和关键基础设施社区之间自愿形成协助关系，以促进网络安全技术的系统性部署。这位官员强调，虽然这些指令可能是自愿的，但是联邦政府不能够单独做到这一点。政府呼吁私营部门尽自己的一份力。佛罗里达州软件提供商Kaseya 这个月较早时披露的最近一次勒索软件攻击，至少蔓延到6个欧洲国家，并破坏了美国数千家公司的网络。世卫组织免疫官员奥布莱恩星期三表示，世卫组织不建议现在进行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剂量注射，理由是缺乏这样做的有效性的相关数据。奥布莱恩说，世卫组织仍然在研究为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再次注射疫苗，是否可以增加对高度传染性的变种病毒的防护力。如果世卫组织支持加强注射，它可能只适用于特定的群体，例如老年人或患有其他严重疾病的人。制药商辉瑞、莫德纳和强生的高管此前都表示，在第一次接种疫苗后，由于疫苗的效力维持时间有限，美国人最终还是需要再次注射疫苗。辉瑞公司星期三较早时表示，辉瑞计划在8月份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为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加强注射疫苗的申请。辉瑞公司星期三公布了二季度财报。辉瑞表示，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以及科学家争论人们是否需要加强注射疫苗，该公司在第二季度销售了78亿美元的冠状病毒疫苗。第二季度辉瑞调整后每股收益1.07美元，超出预期的97美仙，收入189.8亿美元，超过预期的187.4亿美元。辉瑞现在预计全年的每股收益3.95美元至4.05美元之间。辉瑞首席执行官 Albert Barra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第二季度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出色，最明显的是我们和合作伙伴德国 BioNTech 公司合作， 帮助全世界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速度和效率是前所未有的。截至目前，在全球已交付了超过10亿剂疫苗。根据星期三公布的二季度财报，波音公司结束了连续六个季度的亏损局面，获得了近两年来的首次季度利润。财报显示，波音公司今年二季度实现利润5.67亿美元，而去年同期由于是冠状病毒爆发初期，航空旅行需求暴跌，波音在那一季度净亏损29.6亿美元。今年二季度，波音收入近170亿美元，超过分析师预期的165.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4%。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星期三在一份员工备忘录中表示，虽然我们在全面反弹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行，但是提到商业市场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国内市场的改善，这个令人鼓舞，这个得益于疫苗的持续分发和旅行需求的增加。据 CNBC 星期三报道，根据金融服务公司 Personal Capital 的一份最新报告，美国人认为自己财务状况健康的平均储蓄金额是516,433美元，大约20%的人表示他们需要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储蓄才会认为自己财务状况健康。报告发现，尽管反应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数人表示，如果银行中有50万美元，就足以支付账单和开支，以及未来的需求，包括一些退休储蓄。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前，美联储的一份报告发现，40%的美国人将难以支付意外的400美元费用。Bankrate.com 网站今年1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39%的美国人能够从储蓄中支付1,000美元的紧急费用。商务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扩大到912亿美元，高过5月份的882亿美元，是有史以来的第二高。此外，美国六月份进出口总额攀升至3,821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分项目来看，美国六月份入口增长1.5%，上升至创纪录的2,367亿美元，原因是石油等工业产品的入口激增。此外，美国六月份出口增长0.3%，上升至1,455亿美元。美国入口的增加有多方面原因。彭博社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的纾困政策和居民更高的储蓄，使得美国人增加了他的购买能力。此外，入口的攀升亦有美国企业补库存的因素。之前美国企业的库存曾经因疫情引发的全球供应中断而显著减少。美国两名参议员星期三表示，他们正在推行一项措施，禁止19,000亿美元的纾困案资金用于购买来自华为及中兴等中国企业的电信设备，因为这些企业被看作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今年三月份，国会通过美国救援计划法案，为美国社会提供19,000亿美元的疫情救助资金。民主党籍参议员华纳表示，由于美国救援计划提供了历史性的资金支持，全国各州正在制定质量可靠而且可负担的高速网络计划，但是我们应该确保没有社区会因此而牺牲网络安全。共和党籍参议员柯顿就指称，美国政府必须采取强力行动，将中共排除在我们的网络之外。美国应该享有既可靠又安全的电信科技。巴基斯坦南部大城市卡拉奇礼拜三发生枪击事件，至少有一名华人受伤。当地警方说，两名蒙面人骑着一辆摩托车向两名华人工程师乘坐的汽车开火，其中一名工程师中了4枪，伤口主要在手臂，另一名工程师和一名巴基斯坦司机在今次袭击中没有受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确认了枪击案的发生，称这个是一起孤立事件，强调案情仍在调查中。华人正成为巴基斯坦近期多起袭击事件的受害者。7月14号， 一辆大巴载满华人工程师前往巴基斯坦北部正在施工中的大坝工地，结果中途发生爆炸，九名华人被炸死。长期以来，住巴基斯坦中国工人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他们很多人都在巴基斯坦监督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纽约州等多个州的总检察长星期三发出通知，称他们对 Facebook 发出的反垄断诉讼被地方法院驳回后，各州将提出上诉。2020年12月9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和来自48个州的总检察长对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提出反垄断诉讼。诉讼称，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 Facebook 通过收购商业对手来消除竞争，在个人社交网络领域享有垄断控制权。诉讼要求法院裁定 Facebook 剥离他们的资产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今年6月份，该诉讼被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院法官博斯伯格驳回，但是博斯伯格表示 FTC 可以重新提出诉讼。2012年4月， Facebook 花了10亿美元收购了照片和视频分享平台 Instagram。 研究公司 eMarket 的估计， Instagram 2020年的销售额是281亿美元，约占 Facebook 广告总收入的 37%。 2014年2月， Facebook 花了190亿美元收购了通讯平台 WhatsApp， 当时WhatsApp 每个月的活跃用户超过4亿，将很快成为 Facebook 的潜在竞争对手。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星期三发布了本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截至6月27号的第三财季，高通调整后的收入和利润分别是80亿美元和每股 1.92 美元，高过预期的75.8亿美元和每股 1.68 美元。手机芯片仍然是高通最大的销售业务，本季度销售收入增长 57%， 达到 38.6 亿美元。总部位于加州圣地牙哥的高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供应商，亦是 5G 技术的领导者。该公司为手机制造商提供 5G 手机的调制解调器芯片。此外，高通还一直在努力推动其他芯片的销售，例如增强它的 5G 手机芯片的射频芯片，以及用于汽车和物联网或 LoT 应用程序的各种芯片。射频芯片和物联网芯片的销售额分别达到 9.57 亿美元和1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14% 和 83%。 Google 星期三表示，将要求美国员工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才能够返回他们的办公园区，在未来几个月内还将疫苗接种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谷歌星期三还表示，由于最近由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不同地区病例激增，他将在家工作政策延长至10月18号。谷歌说，我们将继续仔细观察疫情数据，并在过渡到我们的全面返回办公室之前，至少提前30日通知员工。包括微软和 Uber 在内的很多科技公司近期都表示，在疫情导致的封锁迫使他们转向远程工作后，他们预计员工将会在今年秋天重返办公室。今年4月份， Salesforce 曾经表示将允许接种疫苗的员工返回他们的部分办公室。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三提出一项法案，旨在重振美国的一项旧战略——冷战军械库，以增进对中共和美国其他潜在战略对手的了解。这项法案将建立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聚焦中共的翻译和分析中心 OTAC， 将系统地将中共官员、中共军队的讲话、文件、报告、战略、新闻文章、评论、期刊文章、采购合同等文档翻译成英文，并在网上免费发布。法案将基于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FBIS， 该服务在冷战期间提供前苏联和其他外国政府媒体的翻译和分析。该法案要求在2022财年一直到2026年，政府每年提供$800,000资金用于 OTAC， 以及此后每个财年提供可能需要的资金， 拜登政府称中共是这个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强调需要提高对中共政权的专业了解。